弟兄姐妹好，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再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来到面前，我们恭敬把以下的时间在思考的话语、分享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心能够心窍打开，能够明白，能够听到主的声音，也能够明白主的声音，也明白我们当做的事情然后去做。主啊，求主你也扶持你的仆人，接纳我的软弱就求主你的圣灵来个解开你的话语来分享出来。祷告奉你的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的信息我们是从第九章三十二节开始，四年节到三一是我们的分享的话语，两个礼拜以前的故事是讲到保罗他如何在大马士路上能够遇见主，他生命就不再一样，他就奉献就是跟随主，他就从一个逼不召会的人，逼迫基督徒的人，成为受逼迫的基督徒行列的当中其中一位。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故事也是继续提到扫罗，扫罗后来就是叫做保罗，在他悔改以后呢，教会那个外来的个逼迫的势力就解开，但他是悔改以后，教会就弟兄姐妹不单单没有把这个福音的火焰烧灭，反而更兴旺起来，那么福音的门也大大打开，在主的使徒彼得就是在时候告诉我们，他就四周去看望圣徒，使徒看望圣徒是在当时出席召会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他们去看望的时候不是去度假，不是去的旅游，乃是去的时候每到地方他们都兼顾信徒，执着招道，鼓励斗争，劝勉信徒和当地的领袖们。新约经常把圣徒这个词用在群体的上面，特别保罗他喜欢用这个句话圣徒，用在那些一个群体的身上，而不是用在一个个别的信徒的身上。圣徒这个词不是指某种的信徒当中有一些某种的特别阶层的人的名称，他强调的不是圣徒那种的高尚品格，他自己原有的不是这个圣徒，乃是这种的看法，这种的误解是说后来数百年来演变出来那种的讲法。其实这个词圣徒是能指一批他是属神的自己的儿女，基督的信徒，这个圣徒这个圣是符合原来的意思，就是把它分别出来，这是分别为圣的意思，神把这些人分别出来的，那么呢，而且呢，就是所以这些人呢，这些被神分别出来的神的子民，这些圣徒就是他们应当遵守神国的律法、神国的道理， 在神面前活出那个圣洁高尚的品格，就是这个意思，提醒到我们是分别出来的一群。其实教会的这个意思不是就是我们一个好像一个教派的意思，而是我们是提醒我们自己是遵守神话语的神教导的一群人。所以这个我们要弄得清楚啊，我们每一个人凡是基督徒都是一群的圣徒，就是我们是神分别出来的。那么我们看到彼得在众多的医治的服事的例子当中，我们是想到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在这里呢他描写了他医治了以利亚和大比大两个人。以利亚呢他是来自吕大，而大比大呢是来自约帕，这两个地方。吕大跟约帕这两个地方呢是很那个城市，两个城市非常靠近的。吕大是在什么地方呢？若说你认识到耶路撒冷的地图的话，耶路撒冷的东北边就是大海。那么呢其实吕大呢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北边40公里的平原上面。而那个约帕就是耶路撒冷西北边同一个方向都要56公里，海边一个港口。所以你看到他们如果那个所以那个约帕就是在靠海了，那么那个吕大呢就是那个约帕海跟耶路撒冷之间的地方，所以两个地方只是相隔16公里啊。我知道在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可以随时走16公里的是吗？16公里要走多久啊？如果你们自己走路要走多久？走16公里啊？我没有走过16公里那么多，但是我知道有弟兄他今天告诉我他可以跑步跑7公里。那么如果你跑7公里的话呢，加倍多一点，就是这个距离就可以从这个吕大跑到约帕了，是吗？所以一个是在约帕是在靠海的海港，是耶路撒冷的港口。耶路撒冷如果要你知道约帕就是你记得约拿就跑到约帕这坐船去到西班牙去，走到越远越好，是吗？约拿是这个旧约的约拿，他就在约帕在那里商船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地方那两个地方呢是非常靠近的。那么这约帕也是在今天你看新闻的时候也看到那个中东的征战，是吗？也听到有个地方叫做亚法嘛，加法。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有个地方就是特拉维夫，就是特拉维。特拉维呢是很多旅游的地方，很多的商业都在那里的，所以你大概你知道的地方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走回去彼得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人物，就是吕大的以利亚。圣经告诉我们33节到35节告诉我，以利亚是吕大成一个信徒，他也信了主了，但是因为呢瘫痪不能而动，而且呢在床上呢躺卧了八年，可是个很长的时间，是吗？躺卧了八年，他是很可怜的。为什么可怜呢？一个人患瘫痪的时候有伤腿不能够行，有双手不能够动，全部躺在那里，人家要帮助你什么都要帮助你，是很可怜的。彼得到了那里看到这个以利亚，他就对他说，以利亚，耶稣基督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 以利亚听到了以后，他就立刻起来。你看到彼得在那说这个神迹，他毫无迟疑的就奉耶稣的名治好他。我们看到彼得能够这话能够这样子充满信心，是他没有先安守在以利亚身上为他祷告求主医治，他没有一见到以利亚他就说以利亚耶稣基督要医治你，要治好你了。你看看这种的宣告，耶稣基督治好你，接着又命令他起来收拾你的褥子，这种的话不能够随便讲的。如果你说治好你，他八年没有动过的腿，你叫他立刻起来再行走，还不断的叫他行走啊，还要把他褥子收起来啊，腿还没有肯定能不能够走，八年没有动过的肌肉，如果你试试躺在床上一个礼拜，可能你起来的时候就头晕了，是吗？那么还要叫他收起他的褥子。那我们这个是，所以这个是一个神迹。我们看到这个，但是这个被神来行这个神迹的彼得，你觉得我们可以很肯定他的话，他讲话的信心是从神而来，那种的信心的能力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神迹。他没有给他安守，他没有向雅各说有人生病了就请你召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摸油祷告，有信心的祷告他就必得医治，这一件保留一样都没有做。神就使用彼得来到地方去看望当地的圣徒，他知道有这个人叫以利亚，神的灵就感动他要他去，然后跟着这人说你就得医治。这是一个神迹，神有时候行的东西我们不能够预想到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这个不单单他自己得彼得得到这种信心，从神那里得到这种信心和力量，他同时能够也兼顾了以利亚的信心。若是他一个人他自己没有信心，他也不能够影响到他那个受益者的那他的信心。他看到彼得这种信心告诉他的时候，他就看到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工作，他就立刻起来行走。以利亚他的得到医治的时候，我们圣经还告诉我们，凡住在吕大和撒伦，就是那附近那个人的地方，人都看见了他，就是看见这个躺在床上不能够动的。我们都知道每次讲到以利亚的时候，我们跟同学说那个坛子以利亚，我们常常喜欢有个给那个称号，是吗？既然是坛子以利亚，不然人家现在哦，他能够行走了。因为这样的时候他们知道是神的工作，这神是真的，不是空讲的。因为说讲的神真的是神的，他们不断的归荣耀。主耶稣这时候他行了很多神职，人家看了以后他们惊讶，归荣耀给神，就是这么多。但是经里讲到这些外邦人，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看到这神迹的时候，他们知道有一位神，他们就归服主，就是信了主。这个事情主自己神自己的荣耀，不单单如此，我们还能看到吕大这个神迹也成为以后的约帕的神迹的前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没有吕大的坛子以利亚，以利亚 得医治的神迹。可能约帕的信徒不会去请彼得前来，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上去16公里，是吗？因为有一个叫以利亚的神奇的医治，跟着吕大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想起，就立刻请人找去吕大，请彼得来到约帕的地方。可见到这个有个除了这个神迹以外，可能对我没有关系，因为我不能够行神迹。但是有件事情可以影响到你跟我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信心呢，一个信心的行为能够彼此兼顾的，信心能够彼此兼顾的，爱心呢是能够彼此激发的。我们所以呢，我们不要你的，我们持续，我们每个人能够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就要趁着每一个机会，神摆在我面前有机会说，我就把握这个机会去服侍主。哪知道我服侍主，我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神就因为我这信心就兼顾了别人信心。我做这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影响到别人的爱心。但是先有我自己先有爱心，我才能够激励到别人。我劝勉别人扶持别人的时候，别人也能够懂得劝扶持的时候好，勉励我的好，他就懂得去勉励别人。所以这个是神迹，不单单以利亚得益处，乃是周围的人。今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也得益处的。现在我们再看第二个人物，就是约帕的大比大。在约帕，在这里说，在约帕有一个旅途，就是这个旅途好像很难听到，但是其实的意思是女的门徒 ，is a female disciple， 女的门徒。这个女的门徒，亚兰文呢，就是大比大。翻成希腊语呢，就是多加，因为那个时代，他们通行的就两种语言，一个就是亚兰文，一个呢就是希腊文。希腊文多加的意思呢，就是羚羊的意思，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名字人家给他这名字真的很可爱，因为姐妹。这个女的门徒真是好像羚羊那么可爱的，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姐妹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你看她可爱，因为她的品格，她能够把握所有的机会，尽量去帮助别人，广行善事。而且呢，他能够看到有人经济所需要的时候，不是嘴巴的周济，而是真的要出钱出力去帮助这个人，是多施周济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比大，或者你知道他叫多加，他是一个爱，他爱人，人也爱他，真的多多美好。你爱人的时候，人家真的经历到你的真诚的爱的时候，你也。神怎么报答你啊？就是人爱你，就是神报答你的最好的礼物，是不是？所以他爱人，人也爱他。我们而且还有看到这段经文呢，特别告诉我们，他在这里有两种语言的名字。两种语言，我们就刚才说了，这两种语言，一个是讲亚兰文的，一个讲希腊文的，所以这种两种语言的群体都认识大比大，都认识多加，他们都认识他。我们要可以看到，这姐妹她的爱是不分种族的。你讲什么语言我都爱你，你讲的语言我都帮助你。 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多大那个多加或者达比达是一个富有的妇女，也没有告诉我们她是专门用很多钱是施洗给人。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我们实在是看得到的，就是她是一个有智慧的，她能够教导寡妇做这个缝制，缝制的是教会教他们一把手艺，怎么样缝衣服，什么做缝纫，使得他们能够自食其力。这就是行善。行善不一定是那个很多方法，但是他所做的能够让他帮助别人。正如我们看到在主耶稣他医治那个生来瞎眼的瞎子，是吗？而且约翰彼得约翰他们在圣殿的美门那里医治好那个瘸腿的人，医治那个生来瞎子，他本来能够只要坐着，就靠着人把他带到那个美门那里，希望能够讨到今天能够使到饱那个饱满肚子的所需要的零钱，就是那么多了。瘸腿的也要靠别人，这三人三信的给他钱，然后又把人把他抬回去，可能半路就停在地方买一点的东西，充饥，就是过一天。但是耶稣一直呢开了这个瞎眼的人的眼睛，彼得跟约翰在西门医治那个瘸腿的，根本上是解决这个人的贫缺的问题。而用今天的话来说，多加他做什么呢？他开了一间免费的缝纫的学校，裁缝学校，而且又开了一家那个切衣厂，替工人他能够谋取福利。这个就是这个达比达，或者你喜欢说叫他多加，都是一样。所以多加这个名字 Dorcas 成为教会，到今天也成为教会的模范的姐妹。以后许多的妇女他们都组织这个多加团，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多加的团，是最会帮助妇女们的，贫穷的，寡妇无助的，他们有个谋生的地方。都是因为仿效他那种爱人的榜样。达比达故事继续告诉我们，达比达死了，就有人把他洗干净停放在楼上。我们知道那个吕达原来是跟约帕上去，所以那门徒听到彼得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听到彼得现在是在还在那里，他们就立刻打发两个人来央求他说，你快到我们这里来，不可以单言。彼得听到的时候就毫无疑迟的就起身跟他们去到了那里。当然他们到了那里的时候，他们这人就把他领到他楼上，他第一群呢，他遇到这是一众所有的寡妇，他们都站在你在彼得方面这个一边哭一边讲话的时候，他们就拿着多加以他们同在时候所做的内衣外衣给他看。一个是那么多动人的情况，动人的情景，就是在这个时刻彼得能够看到这一批人，他看到这一批人，他需要不知道一个躺在床上多加是什么，但是从那个他周围的人，他这一批人，他就知道多加，他们从多加那里得到很多肉身上的那种的好处。有许多基督徒他做很多事情没有人知道的，等到丧礼的时候，有些大人物人家还写很多的罪事啊什么这样，美得很好很好。但是我最喜欢听的就是那些站上去平常人家 更看不上眼的人上去，他告诉这个人曾经怎么帮助过我，这是最好的见证啊！这是最好的见证。这些人就是在那时候就告诉彼得，这个大彼得怎么样帮助我，他怎么样爱我，怎么帮助我，你看看他，他教导我做这些东西，看看这个衣服，当我那天我没有东西的时候，他可以找这衣服送给我，这些都是在那时候帮助彼得这个外来的人明白大彼得他广散行事的实在是什么。跟着彼得就教他们，你们都出去，请他们出去，他就跪下来祷告。这事情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别的事情好像人家邀请他从吕大赶快到约帕这地方，彼得可以任由别人去摆布，你要我来我就立刻来，因为我不晓得要面对什么事情，是吗？但是在要面对这个属灵的战争的时候，彼得却不能让别人来，外人来参进的。你看到彼得叫你们都出去，你们都出去。留也有，我们知道在那时候这房间只剩下彼得和大彼得躺在死的，大彼得躺在床上。那时候彼得就独自跪在主面前。我们看到这故事告诉我们，从他开始祷告的时候祷告完，然后转过身来去对这个死人说话，那件的事情上面可以看到，当彼得他祷告的时候，他不是面对这个死人祷告，他不是面对这个死人祷告，我们肯定一件事情，他对着什么呢？他对着神祷告。他这时候他对着神祷告，他这样说是因为肯定他知道神是那个会听他祷告的那一位。他注目在不是难题上面，他注意在那个解决难题、提供出路、提供盼望的神。因为他面目就是他是那位的能力的源头。我们不知道彼得跪在那有多久，但是肯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是一定是祷告的通，也是祷告的透，祷告到的地步，他神的能力遮盖他身体的时候，遮盖他身体的能力的时候，他才转身过来吩咐这使人大彼得你起来。当他祷告完以后，他对使人这个使人说大彼得起来，大彼得就睁开眼睛见到彼得就坐起来了。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大彼得的一死一活，这事情这个神迹传遍了约帕，有许多人就信了主。这些信了主的人，他们也同样的，他们的灵命也是从死而活了。说不单单是约帕，在约帕的大彼得，他是从死一活。这些人看到的时候，他们也受到影响，他的灵命，他虽然是活的，本来是死的，他们也是从死能够也得到活了。就是因为大彼得这个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有生命的见证一定会结出生命美好的果子的。我们只需要今天还有生命，我们属主的，我们属于主耶稣葡萄树的枝子的，我们都能够有这个条件活出一个有生命的见证。我们也能够，我们这个生命的枝子也能够可以结出许多生命的好的果子。在这生命的见证说明一件真理的事实， 只若是大比达没有患病死去，就不会显出神的作为。我们今天也不知道我们他的故事，就是因为一个人家说好人，好的基督徒，好的有管教行事的人，他的生命在这个时候忽然死去的时候，他神的工作就在他身上发出去。而且呢，因为他后果，我们才知道有这个人叫做大比达故事。不然的话，大比达可以说一个，如果他不复活的话，我们只可以说大比达是一个很能干的社工，他帮助人的需要，他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工作者，但是他的影响只是影响当日的社会，一群的寡妇们。他可以解决那些妇女的生计的问题，但是他却没有找到他们永生的问题。这些寡妇哭，当彼得来到时候，这些寡妇哭，主要是为了以后的生活，他们失去一个重要的人物。不是要怎么样再填补一个大彼得在我生活里面那种的占的位置，他们一直在哀伤，而且他们拿出大彼得为他们做的内衣外衣，这个只是他们看到的，但是他们却不能够拿出什么属灵的见证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可以说在这个故事里面，大彼得的死也正是他属灵在里面复兴的机会。我们不一定是死，我们可以患重病快要死，我们遇到极大的危险，但是这些当我们生命蒙神拯救，蒙神去更新的时候，以后我看到这大比达他的复活也是他灵命复兴的机会，因为以后我们肯定他一定会常常述说主耶稣怎么样执着彼得在他身上所行的神迹。不单单知道人家怎么样去缝衣服，缝衣服的时候还加上最后那部分最重要的地方，为主做见证。每一次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就也是成为他传福音的机会。他不是所以以后的大比达或者多加，他不再是一个开一，他不再是开车一场出名的，而是他死而复活出名的。今天我们要问自己，在我生命里面，大比达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人，他只是懂得看起来他有那个才干缝衣服，是吗？但是我们请问，我要问我们自己，今天你我是在哪方面出名？你死了以后留给世人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我们从我们可以像那个还没有复活以前的大比达做很多好的事情，但是今天主耶稣给我们更好的，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九章一个死了的信徒神迹的复活事情。我们其实看到死里复活的事情不是只是彼得，我们也看到后来在二十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保罗怎么样叫那个犹推古复活的事情，是吗？今天这些事情能否再发生？就是说一个人死了，基督徒为他祷告，他能够复活呢？就像当年彼得跟保罗一样了，耶稣也做了，使徒们也做了，是吗？ 而且也没有禁止后世说只是我们做你们不可以 不可以做，也没有禁止以后的基督徒 为死人祈求的复活，是吗？当然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对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死亡是神的门，进入到每一个人都要通过的。但是对信主的人，这三门是通往最终胜利，进到永生的门。因此，当我们一定要为罪人、这死人复活的祷告之前，我们就求主给我们相当程度的分辨力和敏锐度。我们要知道的，我们应该提防那些所谓恐慌性的祷告，英文叫做 panic prayer， 就是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拼命的祷告，我们到处寻找特殊的祷告，也可能显出我们这种呢，很明显就显出我们对神至高的旨意缺乏信心，就是神有他的旨意，要这个人得存活或者死去。我知道这个最后决定还是神自己决定。我们可以祷告，但是有些人呢不能够接受这一点。一定这个人一定要活过来，所以这些人呢就不断的从一个祷告会就跑到另外一个祷告会里面，寻找祷告的能够帮助他解决目前的问题。在过去牧会的当中，我们也跟同工，我们也为很多人病中人祷告。我们看到有些人神垂听祷告得医治，但是也有些人不得医治的，不得医治的。我记得我刚刚出来牧会的时候，我们教会的有个年轻人，20岁，刚刚就读大学第一年，他犯了骨癌。那么医生说这个肿瘤要立刻开刀，要得医治。但是他从台湾来的教会告诉我，不要开刀，祷告就可以了。我们要凭信心祷告。而且把这个孩子从威尼伯带到去台湾去，为他祷告，为他服药，结果也吃了很多的很名贵的很贵的灵芝，什么东西都花钱，祷告回去祷告，而结果6个月回来没有果效。然后呢回来的时候，那些教会还说我们祷告很多，原因他不得医治，因为他有罪，他信心不足。然后回来以后，医生说他的癌已经从肋骨穿破了一个会膜，那个肠膜到了肝那里去了。结果以下1年多，我就一直跟他走完这条路。所以我们要不要拼命的说一定要得医治祷告就可以。我要记得神还有最高的旨意的，我们可以祷告，把这个事情交在主的手中。因为这个弟兄在医院的时候，他听到了那个某某隔壁的人，那个宣道会有个姐妹，她是从中国来的，她祷告很有恩赐的，治病很有恩赐的，她去了地方那个人，她祷告以后她好了。结果那个妈妈就跑去请他来，结果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记得一点，祷告是需要的，但是我们需要主赐给我们智慧。要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无论怎么祷告，要保持是公承认神还是有这个最高的旨意。我们要相信神去保守， 因为你看到我们当我们去发现我们期望的答案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去做呢？我们就应当这时候采取保罗那种的态度。保罗说他三次求主除去他身上的刺，他得到的答案就是说，你要依靠我，我的恩典是足够你用的。他主耶稣说，我的恩典在你软弱身体是有用的。所以保罗因为这样的时候，他心中就没有恐慌，他欣然的夸他自己 的软弱，他把他结果怎么样交给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应当怎么去做呢？我们应当断言说，我们的答案没有回答，就是换句话说，神他自己也为我们预备有更好的计划。因为我们知道，大比他得医治，并不代表他不会死啊。没有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复活第二次啊。是吗？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无我这么他是掌管的，他最好的的他有他是这旨意是至高的，他在我们身上的是最好的。因为如果不好的话，不就违背神的本性。所以罗马书今天的背诵经文第八章二十八节说，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人的人得益处。就按照旨意被造的，神很多时候不一定要完全照着我们的旨意去求，去回报我们。我们就知道在这时候神一定有更好的旨意，在这个患难当中他也要给我们一个更好的计划。我们在这时候应当有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相信神把我们的治疗交在神的手中。神啊，若是今天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我就交在主的手中，让我好好的活下去。我为过去的日子我感谢主，我已经很蒙福。若是今天你要我走，让我能够把握今天的机会，跟你活到尽，为你我活到尽。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好像一根蜡烛，让我能够烧完那支蜡烛，给你使用。所以在这段经文，我们应当，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不同，就是关于祷告的。而且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也要提醒到我们另外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呢，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我们要需要去学习关怀服侍有需要的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那个路加是特别强调，讲到大比他的时候，讲到他的三行，而且提到两次。大比他可能我们看到大比他有这种服侍人的恩赐，而且那个怜悯的行为，是吗？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在那个不应该也有那种的关心人的那种的责任。他心图提醒了我们，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关心别人的需要，更加呢，我们不要忘记，同时候也要关心到那个听福音的人他生活的需要。圣经多处的地方教导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要特别要关心别人的需要的。使徒行传这里很清楚讲到，那个大比大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讲到，那些信徒他们有的他们就把家产卖掉与别人分享，是吗？补足那些有需要的。而且那个雅各书的第一章二十七节说什么呢？在神我父的面前的圣洁没有沾污的情程，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污世界。保罗特别也吩咐那个 提摩太，他们要好好照顾一个有需要的人。所以关心有需要的人，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我很感谢主，有些弟兄姐妹你们对人的爱心，我为你们感谢主，你们尽力而为，以及超过你们能力所做的，我们深深相信神是知道的。尤其是做的时候没有人注意，我们怎样对那些社会看不重要的人而服侍他，我们的行动就是你和我救出那个品格的试镜石，看到你是这是怎么真的料子。这份对人关怀不可能不会别人知道，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节，主耶稣招待人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你的左手知道你右手做什么，而是叫你施舍要行在暗中，但是在父在暗中观察你必报答你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应当成为我们每个基督徒行善那种生活原则，凡事都要尽力而为，给那些接纳的人的生命里面，在那里面留下你的手印，让人来归荣耀给神。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别人身上留下手印的，就是你在身上做过东西，但是只有神看得到的是手印，是吗？神会纪念的。所以在记得今天我所说的，有生命的见证一定会结出生命的好果子。大比达或者叫多加，现在他留下来的不再是物质上的内衣外衣，乃是一代代的受他生命影响的信徒，这才是我们所说的永不朽坏的属灵的好果子。愿主祝福我们，我们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你再次让我们看到，这些爱主的人，好像大比大或者多加，他对主爱的心，主你就算他死的时候，你还用他的生命的那种的危险患难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同样祝福了他。主啊，我们不晓得前面的日子我们有多少，让我们实在行为上真的做应当做的事情，看到把握机会做应当的事情，人啊不要那个将那主你所看的是我们心从心所做的行为，不是我们嘴唇的赞美。我们就祷告祈求感恩，奉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